好，今天挺甜。
对啊。
亲爱的呀，翻到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二十四节，我来先读这段经文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哪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慰。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为他所赐我们的圣灵。OK， 我们那个做个祷告。主啊，感谢您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的聚会。主啊，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能够来到一起，来向你的名来赞美你，来信靠你，来依靠你。今天也盼望你赐给我们一下的时间，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通过学习约翰一书，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你。也求神来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让孩子所分享的不单单是在造就弟兄姊妹，也让孩子自己从中得益， 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保守我们也时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它的题目呢，我们就叫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根据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二十四节呢，我分三部分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部分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是在约翰一书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彼此相爱的特征，是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第三部分就是彼此相爱的益处，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部分，彼此相爱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在这个第三章第十节这样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的命令。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实际上这个第十节使约翰对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的总结这一部分呢，也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的儿女。第九节讲，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有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凡之常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不爱弟兄的也是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在三章第十一节约翰这样说，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所以说不爱弟兄就是违反神的命令，所以说就是犯罪。所以这里约翰又一次强调，彼此相爱是从你们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那这个起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一书当中曾多次提到起初曾多提到起初。比方说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这样讲：论到从起初缘由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说这个约翰在一章一节说这个论到从起初缘由的生命之道他是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你看约翰在第二章的第七节他也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所以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起初所受的命令就是门徒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教训。从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 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教训门徒。他在传道的三年当中和门徒一起的生活啊，一起的奔波啊，一起奔波，像这个啊登山宝训等等啊，这都是耶稣基督直接给这个门徒的这个教训。当然我们知道老约翰那时候，约翰还是年轻人啊，他是亲耳听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亲手摸过的。正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所讲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我。你们若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们，爱本身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但主在这里讲的新的命令，就是主要我们效法他舍己的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约翰在这里讲，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就是要弟兄姊妹们来效法耶稣基督舍己的爱。那么什么是效法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呢？我想我在第二部分会跟弟兄姊妹来展开的分享啊这个问题。下面呢，这个约翰的笔锋一转，谈到魔鬼儿女的缺爱的表现的特征啊，所以说这也是下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啊，第一部分啊，这个爱是神，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啊，这第二部分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彼此相爱的特征啊，彼此相爱的特征。这个是在是约翰一书的3章12节到18节，约翰这样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哪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因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到，魔鬼的儿女表现出的是缺爱的特征。在3章12节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哪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创世纪》第4章记载了该隐如何来杀害亚伯。《创世纪》第4章第3节和第8节是这样记载的，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是看不中 该隐和他的共舞，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怜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弟兄姊妹们，该隐表面上他敬拜神，向神献祭，实际他内心并不愿意，他并没有按神的要求去做，他不单自己不照神的话去做，而且他还嫉妒他的兄弟亚伯，因亚伯照神的心意献祭，所以该隐就心生嫉妒，就甚至杀了亚伯。所以该隐是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儿女表现出的特征就是没有爱，就是谋杀，就像该隐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从斯蒂凡开始直到今天，有成千上万的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受逼迫甚至殉道。洪江长老在这个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啊。所以说下面那个约翰接下来这样写道，在13节14节15节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魔鬼的儿女表现出缺爱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恨啊，就是恨。弟兄姊妹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早就教导我们，当然今天也仍然在教导我们。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教导我们说，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比爱属自己的，至于你们不属世界，乃是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是中国或者美国，对基督徒的恨，对基督徒的逼迫是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讲，对基督徒的恨，对基督徒的逼迫，实际上就是对教会的逼迫，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逼迫啊。所以逼迫基督的恶人必逃脱不了神公义的惩罚啊。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约翰在三章第十四节他说这样讲，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所以，魔鬼的儿女表现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没有爱心啊，没有爱心。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是神叫我们从罪恶 过犯中的死里面复活了。所以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的，是圣灵苏醒了我们，让我们从罪恶过犯中这个活过来，由恨转为爱。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就是说是什么呀，是出死入生了，在罪中是死，在基督里就是活的。当然世人常常讲是出生入死什么的，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出死啊，对世人来讲是出生入死，对我们基督来讲是出死入生，转恨为爱。所以基督徒重生的外在特征就是爱，基督徒重生的外在特征所以说就是爱。就像这个约翰在3:15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在神眼里，记恨和谋杀在属灵上是一样的，都犯了十诫的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所以说在神看来，你的态度，你心里想的实际上就等于你的行动。所以说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所思所想神都知道。那我们要如何去做呢？约翰在16-18给我们指出了答案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开头我给大家分享了，爱本身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但约翰在这里讲的命令是效法基督舍己的爱。就是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兄弟舍命。这个爱就是效法基督的爱。那么什么是基督耶稣舍己的爱呢？圣经里有下面几段经文讲的比较清楚，我们可以看。首先是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53章，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是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以这里面53章第4节和第5节这样些记载，就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腓立比书2:6-8这样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降卑为人啊，降卑为人，虚极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是顺服神的旨意，来顺服旨意，来死在十字架上。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这样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为我们做成了两件事啊。第一就是把我们的罪归到了他的身上啊，第二件就是把他的义归到了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这是何等大的爱啊，何等大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基督徒，要效法基督，也当为弟兄舍命。当然今天也许我们为弟兄舍命的机会不多啊，不多，但我们经常为有弟兄舍去钱财，为弟兄舍时间的机会也不少啊，也不少。所以约翰在第三章的第17节和第8节这样说，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然我们教会也常常看到弟兄姊妹们不断的在有爱相爱心的行动啊，相爱心的行动。比方说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把自己家里的家具或家用电器送给有缺乏的弟兄姊妹们用啊，而且把自己得到的有用的一些信息分享给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彼此相爱啊，不仅仅在口头上，也是在行为上。另外在新冠肺炎这个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买些食物菜米面肉送到弟兄姊妹家里啊，这也是我们相爱不仅仅是在口头上，也是在行动上。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当这个疫情之前的话就是有些弟兄姊妹需要来教会需要接送，他们就去热情的去接弟兄姊妹来教会，还有照顾生孩子的姊妹，看望和慰问有病痛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也是我们相爱在行动上，相爱行动上。前两年我们为上海生病的沈浩飞弟兄，为深圳圣道教会生病的温馨小姊妹的爱心奉献这也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真的不仅在口头上，我们在行动上也做了我想今后我们一直会效法主耶稣，彼此相爱，让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彰显。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向爱心不单要在物质上，而且也要在属灵的生命上。实际上有时候属灵的生命上的爱心实际上有时候比物质上还要重要。比方雅各书5章第16节这样讲， 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说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星期二晚上有祷告会。另外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家里灵修敬拜的时候啊，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为我们这个当前这个国家，也为我们这个也为中国，也为我们的家人，为弟兄姊妹来祷告。另外呢，我们也彼此尊重，要彼此接纳。说实话，尽管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比较熟悉，我们更要彼此的尊重，不要用命令的口气来同弟兄姊妹来讲话。我们要温柔，要谦和，要彼此的接纳。但尽管如此，有时候我们还会不经意的伤害到弟兄姊妹，这时候的哈，我们要彼此的认罪。被伤害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3:13所讲的，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奸细，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当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该怎样去饶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教的门徒要饶恕，门徒之间要饶恕70个7次，实际上我们知道是要永远的饶恕，而永远饶恕。所以说彼此的饶恕，这也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另外呢，我们要彼此建立，彼此扶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就像身体一样，所以我们要彼此取长补短，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建立，彼此相爱。还有一点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彼此的劝慰，彼此的劝诫，这也是彼此相爱。由于我们的骄傲或碍于面子，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甚至要失落的时候，不愿跟人分享，不想听别人的安慰，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但我劝大家，尤其是当牧师和长老对我们有劝慰和劝诫时，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他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真心的想要帮助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彼此顺服，要彼此劝慰，彼此劝诫，这也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另外呢，彼此相爱我们应该注意，我们也注意，若有人贪心懒惰，像这种人献爱心，是不是在真理上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0-12这样讲到，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作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他说，他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劝诫这些人， 要安心做工，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献爱心实际上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啊，不是强迫的。最近啊，我们知道美国还动乱了有一段时间，至今还在动乱，有些城市啊，在动乱当中，其实他们有一些口号啊，有些口号，比方说他们说要重新对他人的收入和财产进行分配，就是说别人的收入和别人的财产别人不能自己分配，其他的人要重新进行分配。另外还要求每个白人给黑人10美金，另外呢还要抢夺别人的遗产。在住房方面，他们要限制房东调涨租金，更说要实现人人有房，这个免费的住啊，免费的住。所以说弟兄姊妹想想，能对这些人献爱心吗？还有的政治人物一贯的政策是向辛苦的劳动者高额征税，滥发福利，乱养懒人，这是献爱心吗？这不是，这是为了选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献爱心一定要在真理上，一定要在真理上。所以说这时候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啊，就是彼此相爱的特征。下面我跟大家分享啊，今天的第三部分就是彼此相爱的益处，记载在啊《约翰一书》第3章19节到24节。约翰这样说，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妥。”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几节经文，约翰明确表明了彼此相爱的益处啊，彼此相爱的益处。像19节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慰。”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将爱化为行动的方式啊，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或者说彼此相爱，照神的命令去做，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有了这个确据，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喜乐，有平安。这是彼此相爱给我们带来的福分，这是彼此相爱给我们带来的益处。约翰在3章20节说，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第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若我们的良心对我们的责备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也不必要因此而过于不安。为什么呢？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心，神会赦免我们，使我们的良心不能再控告我们。神知道他的儿女，希望他们有得救的确据。当然，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是不是得救会感到不确定或怀疑，但神不会责备我们，不会责备我们。当我们把彼此相爱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与神的关系就会感到坦然无惧。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这是彼此相爱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益处。3:22这样讲，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说彼此相爱还给我们带来了福分和益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应许，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蒙神的应许呢？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行在他喜悦的事，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最后彼此相爱给我们带来的福分是神的同在和圣灵常加给我们力量。这就是约翰在第23和24教导我们的，23和24。第23节是这样说，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第24节，遵守神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第23节是关键的一节，讲神的命令，包括两个部分：信耶稣和彼此相爱。所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两个部分啊，信耶稣基督和彼此相爱，其实也反映了十诫的两个部分。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2:30所教导我们的，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还要爱人如己。所以，约翰的教导与旧约的教导和耶稣基督在新约里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的命令。所以说，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神的同在和圣灵常加给我们力量。这在第24节，约翰讲得很清楚，他叫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应许信徒和他永远的同在。他是怎么说呢？是在约翰福音14:16。约翰 这个耶稣基督这样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不单单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啊，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常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强啊，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能够得以彼此相爱，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的，而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们，所以说彼此相爱也是神在我们心里所做成的功。感谢主，神在我们心里做成了彼此相爱的功啊，彼此相爱的功。所以说这是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彼此相爱，主要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24节。下面我简单的把今天分享的内容跟大家总结一下。所以说老约翰强调彼此相爱是门徒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个爱是效法基督舍己的爱。该隐是魔鬼的儿女，表现出缺爱的特征就是记恨和谋杀。在神眼里，恨人的就是杀人。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不仅是在口头上，更有爱心的行动。所以彼此相爱给我们带来许多属灵的福分和益处，比如将爱化为行动的方式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啊，彼此相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然后彼此相爱呢，我们的祷告就会蒙神的应许。另外，彼此相爱的结果是神的同在和圣灵常常添加给我们力量。最后，我要用今天分享的约翰一书三章第23节来结束今天的正道。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23节这样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下面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约翰一书啊第三章10到24节彼此相爱。主啊，谢谢你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一个教会里来服侍你，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啊，这也是你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功。也求主继续的怜悯我们，赐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单单是这个今天、明天和将来都要照着你的话语去做。谢谢主，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还是各种情况下，都要按照你的话语去做，按照话语，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肯定的。让我们在各样的服事上高举你的名，使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